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章。第二章是教法，教法。我们说到了，从序言第一章、第二章都在谈到三宝，是吗？序言特别谈到留步人间的佛法了，留步人间的佛法主要是三类构成的嘛，他也是在谈法。然后第一章呢，就特别谈到三宝咯，三宝，佛法生三宝。而第二章特别谈到教法，教法如果以佛法生来讲，还是在谈到法，谈到法。那这个人是谈教法，谈到教法，大家会想到相对的是什么？那我们来看注脚一了哦。我们谈到教法，就会跟正法是吗？正法相对来说了，就教法跟正法。所以我们呢都会谈到佛陀从正出教是吗？从正然后就是正法，出教呢是教法。所以我们第二章就在佛法当中的正法教法当中特别谈到教法，教法不了解我们如何从依教奉行，我们就是要依教奉行是吗？所以要先谈教法，依教奉行才能够正到佛所，正到那个正法咯。这老师分成两节在做说明哈，两节。第一节就是能权的教法，第二节就是教典略说。第一节是能权的教法，但是第二章这个章名是教法。教法跟能权的教法之间有什么同，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，就是这也会关系到我们理解这一章怎么理解能所，能所怎么去理解它了。所以各位，专心一点哦。这部分虽然义理上没有很高深，但是有些那个如果没有想清楚来，有时候会搞混的。教法，我们说一切都有能所是吗？都有能所。在第一节特别谈到是能权的教法，相对能权的教法就有所权的教法是吗？相对啦，相对，或者章名跟第一节的名称，我们如何去区别它？所以可以说咯，同样教法一切有能权所权。那第一节特别谈到能权的教法，能权的教法我们再看那个目次了，看目次。我们说到了，只要出体字，而且是14号字的，没有框框的，那导师自己的就是标题啦，标题。但是齁，12号字没有出体，有框框的，那就是我附加上去的啦齁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所以我们说到那个星号，我们这个把它算是星号了，就是代表上面就是这一节了。这一节能权的教法主要谈的内容就在这星号，因为它放在最上面嘛，表达它这一节的内容就是世尊时代的人间佛教了。就在世尊时代的人间佛教，那个时候就是佛还有佛弟子，他全数表权，所以有能权的教法。在这里导师在这一节当中把它分成两大段落了，两个主题。第一个就是能权跟所权，能权与所权是吧。第一节名称是能权的教法，但在第一大段主要论的就是能权跟所权呢，能权跟所权。然后翻到下一页，第二个呢就是权表，就关于能权所权都是权是吗？权分成能权跟所权，啊，这个权表这个主要就是能权表的。能权表的是什么？导师把它分成两种了，就是根生的直接权表，根生的直接权表。根生就是根生， 这个根深主要就是我们说根深就是色根哦，前五根，前五根有钱的。根深的直接前表就是根深，在这边就是身教跟言教咯，身教言教那都属于根深嘛，前五根的是吗？身教跟言教。至于根深的直接前表，而当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直接，就有一个间接是吗？所以第二个就会说到身外物的间接前表了。这是我把它大致上分成这两类了。至于一二的那能权与所权还有权表，这导师自己有一个出体字，那就可以说就依着导师来分了。但在权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导师大致上把它分成两大类了，就是根深的直接权表，就是身教言教，另外还有身外物的间接权表了。那主要的就会谈到这个文字啦，有其他的浅表间接浅表，但主要的就是文字啦。而在身教言教呢，导师会特别谈到那个言教啦，相对来说啦，言教是更能够精准的是吗？所以在这一节当中主要都是在说明能权，就是佛跟佛弟子，佛在世的佛弟子依着什么直接的根深的直接浅表，就是什么身表跟仪表了，来表浅。所以导师在这一节呢给他立的名称就是能权的教法了，能权教法。那至于第二节就会说到什么呢？就是说到教典略说。教典略说如果相对第一节是能权的教法是吗？而是我第二节教典略说相对能权，我们可以这样来说，第二节主要教典略说就是重视在所权啊，因为教典的内容就是要权术，权术。这都相对来说了，教典略说导师在这里也分成两大段来做说明，第一个就是圣典的编辑，然后第二个我们分到下一页，第二就是教典的语言，教典的语言，教典的语言就是语言文字是吗？在浅表第一节当中的浅表也特别重视，在深表仪表当中特别重视仪表，就是语言。在身外的间接前述，身外物的间接前述当中也特别重视文字了，这就是语文，教典的语文就是语言文字了。相对于教典的语言就是第一节当中的全表，全表了。而这个是指教典的全表，就是教典的语言了。相对来讲圣典的编辑，圣典编辑就是他说前述的主要就是在我们说教，就是佛陀在第一节当中说能权的教法，佛所陀前述的那一部分呢，佛陀所前述的内容就是教典，就是第二节教典的内容，前述的内容就是教典，就经律论哦，就是法跟律，前述的就是那些啦。所以可以相对来说第一节是能权的教法，就是佛弟子从身表仪表来全表出来的，那是能权。他说全表的内容呢就是所权是吧，全表的内容就是所权，所权可以说就是教典的内容，就是我们翻成经律论是吗，经律就是佛所全表的法跟律结集出来的，就是法结集出来就是经，律结集出来就是律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，可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它了。所以第一节可以说就是能权的那一部分，能权的内容就表现在结集，就是结集出来那个就是教典，就圣典的编辑这一部分。 而自己在圣典的编辑这一部分又收到，第二个就是收到什么，就是教典的译文是吗？教典的译文可以就是比较相对来说，跟教典相对来说，教典的语言可以说是能全表的啦。能全表的内容就是什么？经历论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嗯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，就是它虽然没有很高深的义理，但是这个能所之间的，我们如果厘清了这个厘清之后，我们来读导师的文这一篇这一章，就可以理解到。有时候什么能全所全又全表等等的，为什么第一节跟第二节？它的名称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了。那如果这个理解之后，我们在能所这个客观主观等等的，我们在佛法当中都会常看到这样的分类方式了，是吗？这个能知所知是吗？这些都是咯，能依所依等等，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咯。因为本来缘起相就差别万象，有它相对的存在，有客观就有它相对的主观，是吧？有能权就有它相对的所权。嗯，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要有耐心，要细心哦，不要说不过你讲的这么复杂干什么，这跟解脱有什么关系，这跟法有什么关系，千万我们自己在内心深处哦，千万千万哦，不要起这样的心情出来哦，不要自己哦看得不太懂就烦了，就厌东厌西的咯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有时候会烦，但是我们不要太理直气壮咯，不要跟法在做对立哦。我们在烦的时候，不要跟法对立哦。嗯，这个我们常说了，我们在修学佛法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哦，我们有那个义根哦，要用那个义根恭恭敬敬的跟佛法亲近哦。这一点非常重要了，跟大家一起共勉了。所以我们大致上先把这个能所之间跟各位说清楚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，我们大致上科判也大致上看过了嘛，我们就接下来就直接来看内文了。好，这样我先再说一下咯，在我们看到目次咯，就第三页不是教典的语言吗？教典的语言会特别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会特别谈到三阿拉伯数字三，现代世界佛教的三大文系是吗？就谈到了，谈到语言文字，从佛陀时代的语言，就是佛教的语言，跟佛陀入灭之后的佛教界的语言，跟一直谈到现在的世界佛教的三大文系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有我们汉传的汉文，还有藏传的藏文，还有南传的巴利文，是三大文系了。然后这个会跟印度佛教之间做一些结合了，关联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。先看到能权所权是吗？都是这样说到，三宝综合融贯完成一，成为一完善健全的佛教了哈。三宝综合融贯，所以咯，我们说到老师在序言也谈到佛法啊，第二章也谈到法。第二章也谈到法了齁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，哎，导师不是在序言当在序言当中说到了，就是佛法，法是法尔如是，称为它是佛法，那是佛的法了。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教法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忘记，那是佛从正出教出来的。这个法才留步于人间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要离开三宝说法宝了，这非常重要的观点了。 或者我们会常看到咯，就是重视智慧的，像我们现在共修的、啊、信心恭敬的那个，相对于现行人的那个信心恭敬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别性了，是真可以看到了。我们观察了，是吧？像我们一般说啊，他是比较现行人，但是他对于三宝的护持，他对于三宝的付出，那是真的可以看到。但是我们这些比较重视道理思想的，我们对三宝的恭敬，对三宝的付出，反而不如那些咯。这些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咯。嗯、这不是只在说各位咯，包括我自己咯，对三宝的恭敬啊，那些咯。这个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它了。我们本来说人的三大特胜依着佛法来学，那个是可以均衡发展的。这也是我们一再一再的在上课当中一再一再的说明这些咯。所以我们的信心、慈悲、智慧咯，我们现在是以智慧为导，一切学佛者都是以智慧为导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的共修形态主要就是以智慧为主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在智慧增长的时候，我们对三宝的信心，我们对三宝的侍奉供养啊，对三宝咯，对佛法僧三宝的信愿啊，慈悲的这一部分啊，就是都失去了，那是学得不善巧了，学得不善巧，这一部分是语重心长啊。这是包括我自己啦，我自己重视在这一部分，但是我们在这一部分对三宝的恭敬有没有更增加，我们不忍心的那个心有没有更增加，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，自己都要去观察，否则真的是太辜负了，太辜负啊，不如那些我们有时候一提起来我们自己都观察了，而且我们自己内心都不以为然，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不如他们呢，不如他们，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特别特别的去观察它，让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然后平衡的发展起来，那才好。跟大家共勉了。从佛法的流行人间来说了，法是世尊所开示的，身是秉承世尊的指导而合合的，是吗？你看佛法身啊，是吗？法跟身都没离开世尊啊，是吗？法是世尊所开示的，身是秉承世尊的教导而合合，用合合身嘛，六合界三宝众观的佛教，实在是等于世尊三业大用的流行。为什么世尊三业大用，是吧？就是法是世尊所开示的，身是秉持世尊的教导而合合的，本着世尊自觉的达摩了，就是自觉的达摩，就是自觉的达摩。适应时代就是当时当地当机者的性格这智能跟他需求了，好药不同嘛，每个人好乐不同，加以正确的教导，佛法才流行于人间的啦。关于三业大用啦，就十等于世尊的三业大用的流行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。我们看注脚一了，就是佛表现的三业大用，哪三业呢？就是语言就是为弟子开示，是吗？还有行止措施接人待物，这就是身教，语言就是言教了，接人待物这些就是身教了。尤其他的大悲大智慧，是吗？就意业能招感人类，就是意。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，就是佛的三轮四道，我们三四道，三轮四道就是身口意三业了，这是佛教，就是人间佛教的根本。三业大用是身口意三业了。 这样如果用有我们说有教界轮、神通轮跟寄仙轮是吗？导师的分法了，导师的分法，教界轮是属于语言的了，教界轮，导师的分法，教界轮就是语言。神通轮，神通轮呢就是身，身教。寄生轮呢，寄生轮就是意，寄生轮。所以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只是身口意三业的特殊的情况啊。身口意，如果在身业，我们就有当中的就是神通轮。乙业呢就是教界轮。意业当中呢种种有一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寄生轮，但是导师在这边说的更广泛的，就是慈悲智慧意业表现出来那个气象的那一部分，就属于意业了。好，这个底下了哈，这个底下，就引文了，大概各位再去看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所以就是因为本着世尊本着自觉的达摩，就是自觉的达摩就是法了，是吧？正法了，正道这个法嘛，哈。而从正出教，佛法才留不于人间呢。而所以这样的法，虽然是佛出世、佛不出世都法尔如是，但是因为佛说法，这样的法才留不于人间。什么叫留不于人间？才能够为我们佛弟子所闻呢、人类所闻。否则虽然是法尔如是，我们是睁眼的瞎子了，有耳的聋子了，不了解他，这个就没有留不人间了。佛说法之后，这个法才留不于人间，所以这个法称为佛法。导师说佛法要解释它，就是佛的法，是吧？这些呢，这些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知，变成一种知识而已哦。我们要时常去思维它这些话咯，就好像我常要举这个例子，好吃的东西、都要什么餐厅都要布置那个什么样的那个气氛哦。以前呢，小时候那西餐厅那个很珍贵哦，布置到哦那个要有气氛。要气氛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你不能够吃太大口，还要慢慢的怎么样去品尝它？你大口喝下去，人家会心疼，是吧？要糟蹋什么？你纵然你说啊很好很好喝，但是人家都会说糟蹋食物，是吧？一再一再的品尝，你看那像一首世间的一首诗都要吟唱，是吗？要吟唱，何况是佛法了，何况是佛法。所以关于刚才讲的那些咯，到好好的一再一再的思维，让它深刻进来了。像我刚才说佛的法，为什么佛法称为佛的法啊？这样的话我们谈到法的话，纵然是重视法，佛法概论重视法，我们也不会离开三宝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维它啊，然后再更体会到哦，老师在说法，在抉择法说法当中，不单单只是升观的广行，而且是中道而说，没有离开人间啊。佛法是真正有人情味的，真正能安慰人心的，不是高高在上的。所以那样的目标就会很亲切的在前面引导我们前进，他不会高高在上的压我们，不会。不会这样，好像什么叫高高在上，就好像那个目标是达不到的，不会这样。而那都要一点一滴的啦，都要一点一滴的从这样的佛陀是导师这样的说明，然后我们一再一再去思维它，再一再思维它，这样我们对佛法的亲切会越亲切了。什么叫佛法对佛法的亲切？就佛法会变成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们会比较亲切，比较了解它，这样就会用的比较好。 这样他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不会比较不会离开我们，就好像很和蔼的长者一直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愿意亲近他了。这些都是要这样来学的，否则不容易哦，否则真不容易。尤其我们重视在文思这一部分的，更要是这样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世尊的教导不只是言教，还有身教，这就两个了，是吗？包括日常生活处人处事一切的以默动静来去出入，以默动静可以说就是身教言教咯，就身行以行，是吗？这些无不以智慧为前导，无不以实相相应，这就是义了。所以我上面有一二三，是吗？就是佛陀的三业大用。这以身作则的身教，信悔的言教，就是佛陀所用于表前达摩的表前法的身教言教，要他教化的内容。这个是身教言教，是能教能全的，这就是这一章的标题，就是能全的教法，就是身教言教是能全的，但是他要表前什么？表前法，用于表前法，这样法就是所全的了，表前法的了。这样身教言教就应该综合的理解了，因为世尊的教化的流行是构成什么？缘起和合的佛教，是吗？我们刚才说到缘起是和合的，所以它是相依相成的啦，所以对于身教言教就有综合理解的必要了。对，身教言教综合理解的必要。这边是谈到能权，是吧？就是能权的身教言教，这就是第一节那个名称啊，能权的教法，这样就可以理解了。能权的教法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身教言教，这是能权的世尊用这来的权的。但是身教言教有没有离开意义啊？没有离开义啊，没有离开义，就是一切都是以智慧为前导，一切都是跟实相相应的了。那接下来就要谈到所权喽，所权的就是法跟律。刚才导师说到世尊所权表的法，是吗？法，这是所权法呢。后来可以分成法跟律了，如果合在一起说就是法，如果分的就是法跟律了。佛教是纵贯整体的啦，由于所权事理相对差别，所权事理的相对差别就是所权，就是所权法跟律的相对差别，这样能权就是能权的教法，能权的教法就是身教言教，这样的能权呢也就形成不爱和合的两类。不爱和合就是还是和合的两类，虽然有差别，有它的差别，就是因为所权的事理有它相对的差别，所以能权的呢也有它相对的差别，但是它相对于差别呢，不碍于和合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详细说明喽。能权是以言教为主，能权以言教为主。所权呢，我们刚才前面说，由于所权的差别，是吗？所以能权也分为两类。第一类的能权呢，第一类的能权是以言教为主的，这样的能权，这样他所权的是什么呢？所权的就以个人身心修行为主，开示事理的真实地如了，由弟子口口相传的受持，这个就称为教授。我们一般有时候教授教戒，是吗？这就是称为教授，这个就是个人身心修行为主，他所开示的，我们要身心修行，主要就是依法依正见，是吗？ 然后开示的正见就是八支正道一样咯，然后正见为导是吗？所以他开示就开示什么？开示事理的真实谛如，就开示实相啦，就是也如果要说的就是缘起四谛咯，那个因为啊，缘起四谛啊，如果我们看那个注脚八啦，真实谛如啊，真实谛如，如果导师一导师的研读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真实谛如，就是在形容缘起的时候有说到真实谛如，有说到四谛的时候也说到真实谛如了，所以真实谛如可以就是，就是事理的真实谛如。就是缘起四谛啊，我们佛法是没有离开这些咯，不是早是在成佛之道吗？三乘共法章说到，佛说解脱道，四谛已缘起，是吗？更说到甚深诸佛法，由事而显示，什么？由事就是还是依着四谛缘起，缘起跟四谛来显示的。甚深诸佛法就是大圣了。啊，深深的诸佛法还是依着缘起跟四谛来显示的。所前是个人身心修行为主，我们说身心修行为主，可以说就相对来说啦，就是八正道咯。啊，八正道以正见为主是吧？正见主要开示的内容就是事理的真实谛如，就是缘起四谛。这个就叫做教授，也叫做达摩，叫法。法这边是狭义的啦，广义的就是法跟律不分，但是已经分成两种的，就法跟律的时候，这里就是狭义，导师挂入一个狭义的达摩，达摩就是法啦。在后代的编辑的圣典当中就称为法藏，法藏也就是辗转传来的阿含，阿含就是阿含的意思，就是辗转传来啦，就阿含经，就一般称为经，法藏就是经，就是达摩，就是教授，就是依着所前的不同，这边在诠述什么法啊？就是个人的身心修行，开示事理的真实谛如，所以能权也相对分成两类。这一类呢，现在这一类的就是以言教为主了。另外呢，另外一类的能权呢，就是能权是以经过世尊言教的指导以及身教的示范，这就两者咯，身教跟言教咯，能权就身教跟言教咯。所权呢，所权就以大众的生活行为为主，开示德行道德的戒法，以及有关大众和合以及适应时代的制度，所以大众生活为主了，大众生活为主，开示道德的戒行。作为出家众来讲，开示道德的戒行，如果比丘就是记住戒，以及有关大众和合以及适应社会的制度，那就是律，那就是我们一般的律了。我们一般有说到止持坐持是吗？这边就是坐持，止持就禁止坐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戒除戒。那以及有关大众和合以及适应社会，这是属于一类，所以我上标是小 A 小 B 是吗？但是它同在哪里？同一类就是大 B 当中，这就制度了哈。不单是内部要大众和，还要适应社会的，适应社会。例如啊，当时啊，一般那印度那时候啊，那树木是鬼神村是吗？啊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居士就要积贤啊，所以就直接不能够坏鬼神村，坏鬼神村就是那个不能够去祭祀了， 因为那个一般印度那时候啊，认为那个树是鬼神居住的地方，那要适应社会啦，适应社会，所以要避机嫌是吧？有些那个避机嫌戒啊，在祭祖戒当中啊，道德的戒法，道德戒法当中也有要避机嫌戒了。刚才讲那个例子啊，要避机嫌，那有些都是关系的了。尤其那些制度更关系到了避世间的机嫌，所以这个除了波罗提木刹的成文法之外了哈，波罗提木刹就是我们半夜我们出家众了，半夜要诵的那个戒了，一戒法制都推行在僧团当中，这个就称为教戒。我们一般说教授教戒，这个就是教戒，也称为毗奈耶，毗奈耶就是俚语，所以。所前的有相对的差别，就是法跟律，所以能权也分成相对的两类了，相对两类。这样所前的法跟律，当然也要从综合的立场来观察了。怎么观察法跟律啊？就是团体的跟个人，团体跟个人来讲的话，团体是相对于法跟律的哪一个？团体，律是吗？因为律主要是所权的，就是大众生活为主的嘛。法呢，就是个人，因为个人主要是法，就主要就是权术什么个人的修行嘛，是吧？所以就要观察。我们导师在这边说到，法与律，就是所权的法与律，要从综合的立场去观察。怎么样综合的立场观察什么呢？就是个人与团体。都是牵到法跟律的一个面向了，是吗？还有环境与内心呢？环境与内心，个人与团体，环境与内心，各位可以去分别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吗？希望各位我们也来理解他咯，因为很多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，你在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。所以个人跟团体比较属于外向的。彼此之间的环境与内心啊，就环境与内心就比较内在了，我们就内在那个环境呢，环境就是除了内心之外，我们说有心境是吗？导师会常用心境，心境有两种解释啊，一般我们说啊，你的心境是怎么样，另外一个就是心跟境啊，这里就是心跟境，就心所面对的境界，心呢、所面对的境界就是能视所视，能知所知呢？那个环境就包括那个个人与团体了。那但是这个内心呢、就更重视在什么？更重视在那个跟自己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由心论是吗？无因和合，但是由心，心为主导了，就在这里了。那这里就更重视在什么？修行了，内心了。自己个人跟团体可能只是在身口彼此之间的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、那内心跟环境的话，不可以个人跟团体自他之间都属于我们的环境、包括物质的那也是属于我们的心要面对的环境。另外啦，就是事行跟理行，事行跟理行的话，那个事行就比较重视在哪里？事行跟理行的话，如果要跟法跟律，因为这个底下的观察这个四个啦，四句啊，都跟法跟律有关系啦。事行会比较重视在律还是在法？这里事行要跟理行相对来说啦，所以相对来说那个理行就比较偏重在法，这是相对来说啦。因为事行跟理行已经提出来了，相对的提出来，法跟律也相对提出来看的话，这里就是理行就是法了，跟法比较有关系，事行就跟律比较有关系了。另外就是法治跟义理，法治跟义理，然后义理当然就跟法比较有关系，是吗？法治呢就跟毗奈耶律比较有关系。那在这里我又把它分成两类是吗？两类啦，就是 团体、个人、环境与内心，我把它上标 A、B， 但是都同样含在一当中，是吗？事行与理行，法事与义理，我把它分成 A、B， 但是这个 A、B 同样在二当中，是吗？前面、后面那，就是二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它就会比较更什么，更跟修行有关系的了，因为牵扯到义理跟法则，又牵扯到行，是吗？行这部分更有关系了。前面那两个会比较，就是说之间，当然在之间团体、个人、内心与环境，是吗？之间啊，接下来那更重视在内心的啦，更重视在内心。大致上可以这样来分它啦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四句，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去了解？导师说这个四句，我们要去了解它，为什么要说这四句？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，很难理解的话，我们就比较不太容易在这个地方受益到导师所要表达的啦。导师要表达他有他的内心的一个很和合、很重整体的一个说法，说出这四句。当然，我这样的标示方式一定不会太恰当了。导师来看的话，他一定会觉得这不太恰当了。只是提供我的一方面的解读，让大家刚开始依着这样来去理解它。理解之后呢，个人就会有个人更恰当的去理解它了。所以我常说咯，就是这个讲义啦，我标的是我家的、附加的，跟导师的原貌要把它分得清楚来啦。关于我在这里为什么又把它说明清楚来呢？就是让大家比较能够去了解我标示的它的意义是在哪里啦，意义是在哪。那这样的话让大家记得可以去理解它，否则不理解的话，这些标反而是障碍，那个障眼是吧，妨碍我们。但是如果了解这样的意思的话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一些的理解啦。否则有时候我们非常难理解，那这个为什么会放到这四句，这四句又是在毗奈耶跟律是吗，来去观察这四个，有时候我们会不是那么理解它。但是我再说明喽，我再强调一次，这样的理解方式不会是最恰当的啦，不会是恰当的。但是至少是提供一个面向啦，也让大家知道导师他要表达出来，他一定有他全体的立场。所以导师在这边都常说到和合的嘛，整体的观点。他一定有他内心的整体的对差别万象，就是缘起的差别万象整体的立场。观点来说出这四项呢，唯有这样才能够完善的了解佛法了，是吗？从能权的身教言教也要和合的观察它，所前的法跟律也要完全的和合来观察它，而且有具体的说法，是吗？这样才能够完善的了解佛法了。所以我这边的唯有这样，我是把它放在结说，放在阿拉伯数字刮胡三，是吗？所以这个刮胡三的时候，这个结说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，是要看到刮胡一跟刮胡二才有这个刮胡三，是吗？所以这个结说是结到前面的咯，就是刮胡一我们翻到上一页是能权的身教言教，刮胡二是什么？所前的法跟律。好，翻回来，唯有这样，所以这样不是只是所权哦，不是只是这个所权的法跟力，要彼此要理解彼此相应相成的纵观性，不单单是这样啊。我的解读是说，唯有这样是包括前面的能权所权。为什么把各位讲的这么详细啊？所以看到这个刮胡三，而我说是刮胡三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看到前面的 瓜无一，瓜无二。至于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是真的表达到导师要表达的吗？未必啦。但是我说各位如果要问这一份讲义的时候就要这样来看它啦。这样我们就还有比较有前面性的，或者我们唯有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只是理解到前面的这一句话了。但是因为我的理解不会啦，因为它会这个包括从能权所权、能教所教，包这些的综合解说了。好。这个到这里为止都是谈到世尊本身的三业大用是吗？三业大用的能权也说到了所前了。接下来呢，因为不是只有世尊哦，所以世尊时代的人间佛教不单单是世尊，还有在世尊当时的佛弟子啦齁。所以人间佛教的开展还有佛弟子的活动呢，因为佛教是在人间的是吗？佛陀说法也是为了人而说法是吗？佛教是人间的啦，能权的身教言教所前的法跟律，这都前面说到的嘛，不单单是世尊的三业大用，也实际存在于个人身团社会的。所以在人间佛教的开展当中，不应该忽略佛弟子的活动了。在家出家的佛弟子，他是见佛闻法嘛，受到佛法的熏陶，所以在语言跟行为当中也表现出佛化的心人啊。其中在出家众在僧团的和乐亲近当中表达佛法了，而僧伽的威力也推动了佛教的前进哦，整个佛教的前进了。僧伽就整个的团体了，整个团体。而在家众也在社会上表现佛法了，起着显化或默化的作用。尤其是大弟子们游化诸方了，游化诸方，或者是彼此论道，或者是向社会宣导了，如灯传灯啊，光光无尽。这个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咯，所以就可以看到个人身且于社会了齁。所以是实际存在于个人身且于社会。这样的开展虽然受到实地人的影响而有不同的适应是吗？但是世尊以世尊的极门弟子，他是从佛口生，从法化身，到底有高度的直接性。这里的这样的开展虽然受到实地人的影响，是这个实地人就是这个佛陀时代的佛弟子哦，佛弟子有不同的根性嘛是吗？而且他到不同的地方是吗？不同地方，我说这个就直接不单单是佛后的佛弟子啊，不单单是一直演变佛后佛弟子一到现在，不单单是这个啦，是在佛陀时代的佛弟子极门弟子，所以有实地人的影响有不同啦，但是他到底有高度的直接性呢？有直接性，这做一个解说啦，就是世尊时代的三宝注释啊，三宝注释就是人皆佛教的本源啦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段把它做一个结束了，就是从达摩，就是三宝注释，就是从达摩而有从达摩而有世尊的自证化他是吗？有法就是佛正法，就自证化他，就是一从正出教，从正出教什么教化他人呢、啊？因佛的教化他而有深切的内修外弘是吗？那就是三宝咯是吗？佛就是法、佛、僧三宝， 世尊时代的三宝注释是人间佛教的本源呢、啊，就是不单单世尊三业大用，还有僧伽的三业大用。僧伽的三业大用表现在主要就表现在什么？佛弟子嘛，所以不单单是佛的三业大用，还有佛弟子的三业大用了、啊。这个世尊时代的三宝注释，佛法僧就是人间佛教的本源，后代佛教的拓展与延续都是从这里而来，就是世尊时代的三宝，不单单是佛宝，还有僧宝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